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恩蒙。
哎，大家好，我是阿贵。
阿贵，你小时候这个考试啊，尤其是小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你那时候上学了没有啊？啊，
小学时候、初中的时候上学了没有？这个问题问得很怪啊。
不是，你们不是好多人在那个年代就是上学等于没上学吗？
啊，对，我们上学的时候，讲故事嘛。
讲故事，老毛主席的故事是吧？
讲那个柳下子怒斥孔丘，如法斗争。
这啥东西？
这不知道是不是在搞周恩来或者是邓小平的那个矛盾，大概是这样。
哦，哎，我们小时候呢，这个各种各样的功课啊，还有就是不断的考试。那老师的考试呢，总是好几种题目啊，有的是选择题，有的是填空题，有的是问答题，还有呢就是连连看。这蒙哥一向最喜欢做就是连连看，因为最简单嘛。
哦，
对吧？你们有没有这玩意儿啊？
连连看是什么意思啊？解释。
就是左边十个，右边十个，哪个对哪个，你把它勾起来就好。你画条线把它连起来，这个叫连连看。
对，我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打印机啊。
哦，你这么可怜，你没铅笔是吧？
不是啊，那个课本是标准的课本嘛。好像考试题呢都是刻板的那个油印刷。
哦，刻板那个玩意我倒还刻过。
所以说要把卷子要做得那么漂亮啊是不容易的。可能就是几道题放到黑板上，你白纸一张写就行了嘛。
就是蒙哥一向认为这个连连看啊，就是左边对右边，右边对左边是最容易的。可是这个自从读了主耶稣的这个教训之后呢，比喻之后呢，我发现这还真不容易。别的不说，就拿我们现在这个卡在这里的约翰福音第十章啊，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是从第九章延续过来，这还真多了。那一个小盲人弟兄啊，可以引出好多事儿来。他在这里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啊，第五节，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主要就是讲为什么这个小盲人弟兄就不听你们的。因为你们呐是从别处爬进去的，那个羊呢就不听你的声音，他不跟你，他不认得你的声音，不但不认得还要逃跑。我们上次也说了，逃跑以前还要把你骂一顿。但是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们上次是打住在这个地方，这个他们到底是谁呢？至少包括这些法利赛人啊，可能门徒也在里边了啊，甚至包括我们，对吧？到底明白不明白，那就看底下说什么了啊。你看啊，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照说耶稣说了一篇你没听清楚，他再说你看听的就更清楚了，对不对？可是往往不是这样子的。你看他这底下说什么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就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为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我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 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个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哎，这个到底他这么一讲，我们是比较懂呢，还是比较不懂呢？
哎，你蒙哥不问啊，我就以为懂了。你要一问的话，我又觉得好像不懂。
不，这底下还有一句话呢，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舍回来，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咱们不说别的啊，单单就连连看好不好？
是是，
他这里面好多人物好多角色啊，
哎，
有一边是好的，有一边是坏的，这个我们大家知道，
嗯，
对不对？
嗯，
主耶稣站一边，那这些什么法利赛人啊，跟小盲人弟兄作对的啊，恐怕是站在另外一边。
是，
嗯，你看我们讲约翰福音最喜欢讲说，主耶稣说我是我是我是，对不对？
哎，
你看看这个跟小盲人弟兄，主耶稣一共讲了几个我是？
你说第九章？
嗯，从第九章到第十章，就是短短的一段里面，这有多少个我是啊？
很多次，你要我说。
这个其实不难数，因为都在这段里面。还有前面一开头的时候，我在世上的时候怎么样？乃是光，对吧？我是世上的光嘛。那这里呢，还有什么呢？我是羊的门，我就是门，我是好牧人。你看看，这通通都摆在这一块了。那这还不算呢，这个与他站对边的有什么？有盗贼，
嗯，
有强盗，对吧？
嗯
还有狼，还有故宫，
故宫啊，故宫是中性吧？
这所以问题就来啦。他一个比喻讲完，我们听不懂。他再讲的时候，我们真听懂了吗？这谁是谁呢？好牧人我们知道是耶稣，对不对？羊的门是耶稣，世界的光是耶稣。好，这个简单。其他的呢？谁是故宫？谁是盗贼？谁又是狼呢？你看这个连连看就不好连啦。
对，你不是有分了伯嘛，分了边那个什么，法利赛人啊这些。
对啊，但是什么人叫做贼？强盗啊，强盗来了要偷窃杀害毁坏，对不对？这里面还有一个叫做牲人，对吧？羊不听牲人，羊不跟着牲人。那狼又是谁？狼又是谁？
你不是说要连吗？你先，
我就不知道怎么连了。我除了连主耶稣之外，其他的人怎么连我就不知道啦。你说法利赛人算故宫吗？不算。
他也算吧。
他也算。
对啊，他有份活在那个。
但是故宫跟强盗不可能是一伙的。
不是，他是多重角色嘛。
多重角色。嗯。
在不重要下他是狼，对吧？
嗯，
在某个情况下他是故宫，在某个情况下他两狼好像也是个故宫了。
嗯，你看看我们还是一个一个来吧，先从主耶稣来。那主耶稣怎么又是门又是牧人呢？
对，他说的他是门又是牧人嘛。
对，我知道嘛，他说怎么又是门又是牧人呢？这个羊圈有个门，这是主耶稣，对吧？牧人又是主耶稣，那这不搞糊涂了吗？这怎么讲呢？我们要怎么样跟人家讲清楚呢？或跟自己讲清楚？
你要把分很多段嘛。
啊，这，所以我们读这段圣经就是抽一句出来，对吧？讲一遍道，再抽一句出来。
哎，我就基本上我们要讲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错开嘛。
错开，对，错开，哎，错
哎，
就闪，对吧？闪开来。哎，这怎么办？你看，他起先他说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他从别处爬进去，那这个门是谁呢？他现在把他讲清楚了。他如果就讲这句话，我还可以解。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他们却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什么比喻呢？人进羊圈，不从别处，不从门进去，到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强盗啊！你听不清楚是吧？哈，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好了，不是从我进来的，从别处爬进去的，那就是。”强盗，对不对？那这个强盗前面我们已经说了，他对羊来说是个生人，羊一听他的声音不认识，不跟从他，还要逃跑，所以这个从别处爬进来，他就不从门进来， 那这个还听得懂，这个听得懂。
嗯，
那什么叫做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吗？这什么叫做在我以先夺以先的？难道旧约这些先知都是贼都是强盗吗？他讲谁呀、啊？
不知道，你说是多先呢、啊？在我以先应该是他去，我看怎么谁给他开的门？看门的就是开门的吧？
对，这个我们讨论过了。看门的，你比如说施洗约翰是看门的，对吧？
看门的给他开这个门以先。
看门的给他开这个门以先，嗯，我觉得他这个在我以先来啊，他这个以先不以先呢，是就着羊来讲的。比如说这个小盲人弟兄，他遇见耶稣以先呢、啊
嗯，
他还遇见别的人。
是
在耶稣向他显明说：“我就是神的儿子啊，你信神的儿子吗？”啊，在耶稣对他说“我就是”之前呢，还有别的人来。
嗯、
那些人呢，不是从门进来的。从别处爬进来的，这个小盲人弟兄算是羊、
嗯、
就是这头羊的这个寿命来讲有在耶稣以先的。
对，我想在比如说在那个小盲人遇到耶稣以先啊，
嗯，
别人肯定给他出了很多主意嘛。
是啊，
哎，那这些主意都不能够解决问题。
那尤其这个小盲人被主医治之后，他是百分之百这个成为主的羊了、
嗯、
对不对？他在主的羊圈里面，那他在这个羊圈里面，他却还不真的认识主的时候呢，那些法利赛人跟他讲的话呢，记在第九章里面，那个肯定就是强盗了。
哎，是，
因为这些师傅呢是不信主的，也就是说不从主耶稣这个门进来的。
嗯，
那看起来还是不只是羊要进来呢，还有别的牧人也需要从这个门进来。你必须要跟这个门是一致的，从这个门进来的，那才能够做羊的牧人，才会不是生人嘛。那他们来是干什么了？是贼，是强盗。那贼来了干什么呢？偷窃、杀害、毁坏，是偷什么、杀什么、毁什么呢？
那为了自己的利益啦。
嗯，可是这个小瞎子身上有什么好偷的呢？
至少小瞎子跟他们说几句赞美的话嘛。
偷窃、杀害。毁坏有没有顺序啊？
肯定是先要偷着嘛。
先要偷，
偷出来以后他怎么处理啊？
怎么处理？哦哦哦，那我知道，你这么一讲我就明白。
Okay.
因为这里所偷的不是说小瞎子身上有什么要偷，那小瞎子这头羊他要偷。
是啊、嗯、
对吧？因为前面说了嘛，他要试着让这头羊跟着他。
嗯，
结果这个羊就不认得他的声音。非但不跟还逃啊，不但逃呢还要骂他一顿。这主耶稣在解释这个现象。但是你们为什么要来呢？你们要这个我所医治的我所得到的羊呢，你们要把它偷走。
嗯，
偷走了之后要把它杀害。什么叫做杀害呢？难道他们真的把它宰了吗？
这讲的是让羊的生命啊可能相对这个。
对、哦、对对对对，因为中间有一句嘛，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这进哪里来？进羊圈来。对不对？
这个呢，我就是说，这个门是朝外开的嘛。
这门是朝外开，是朝里？
青草地，溪水旁嘛。
嗯，门是朝外开，哎，这个真还有讲究。你看我替我岳父盖这个小房子，
嗯，
那每一个门呢，你是往哪儿开都要看好的。
是啊，
因为这个把手啊、锁啊装的方向是反的，是吧？它往外开、往里开，一定要先看好。那门框在外头，门框在里。他说从我进来的，所谓进来是进什么？
进到耶稣的丰盛里啊。他写的是
不是就是他现在所用的这些词儿来讲、
哎、
是进什么？应该是进羊圈，对不对？
哎，没说进羊圈，是进门。
对，可是这个门是羊圈的门嘛，呀，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
我想这个进羊圈，羊圈那是关着羊当他没东西吃的地方。
哎，所以他才特别解释啊，你进来有东西吃呢。
进来必然得救，就是得到保护嘛。
得救是得到保护。
得草吃，就是说要不一定在羊圈里面吃，可能出去得草吃，吃了吃饱了就回来。
那回来他说出入得草吃，就回来还有草嘛。我没放过羊，你再放过羊我不知道。
你要是放羊肯定是在外面吃。
放羊在外面
吃。在圈里面养，不然就有马槽。
照这样看起来，他所说羊圈以及羊圈里面的羊呢、啊、好像是比较指着得救的基督徒而言，而不是说以色列人、犹太人。
我想的是，也就是说，这一溜下来的话，场景在转换嘛。
场景在转换，
哎，
羊没有在转换呢。
嗯，你前面是开了门就领着走，对吧？ 走出来以后再进门出入的早是不是又到了另外一个圈里面了？
所以我开头的时候才说嘛，但是前面的比喻大家没听清楚，他再讲应该是解释这个比喻的，应该跟前面的比喻很有关系的。他现在所说的这个羊圈恐怕，尤其我们刚才最后已经念了，他另外有羊，哎，不是在这个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也就是说还有一些外邦人也目前还不在这个犹太人信主的这个羊圈里，
对，
他们要合为一，
还是一个圈啊？
还是一个圈？
那就好，反正挪亚方舟里面也是有草吃嘛。我想他里圈里面有不到不一的外面吃。
挪亚方舟里面鸡吃的东西还不少，大概没有这种什么改基因的东西。哎，
那就是羊圈里面有吃的，那我就同意。
人进羊圈是讲到说我所拯救的这一群，
嗯。
在以色列人里面信我的这一群，
嗯，
成为我的门徒的，被我医治的，听我教训的，跟从我的这一群，你要进来，你必须要从我这个门，因为本来他们之所以会进到这个羊圈，就是因为经过我这个门，就成了羊圈里的羊，成了我的羊。那凡是进到这个羊圈来的呢，有一个特色，就是必然得救。你进来得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得救。啊，他在这里他没有解释什么叫做得救。那当然我们晓得这个得救是从审判里面啊，从罪恶里面啊，从神的愤怒里面得救啦，对不对？出入得草吃，哎，这个刚才阿贵已经给我们解释了，耶稣基督的丰盛嘛。那与这个相对的叫做偷窃，偷窃就是要把这个羊从这个丰盛里面，从这个得救里面，从这个羊圈里面给它挪出去，
嗯，
挪出去杀害。什么叫做杀害呢？嗯，文哥讲着讲着好像有道理，实际上是根本不知道底下要说什么。什么叫杀害？什么又是毁坏？他为什么不说偷窃、毁坏、杀害？他要说偷窃、杀害、毁坏。
嗯，这个呢，文哥也没偷过羊嘛。
我当然没偷过羊，就还有人说我偷。
那就他先杀掉，对不对？肉吃掉以后，其他的这些东西就毁一毁，然后就叫毁灭罪证嘛，自灭级嘛。
那当然这个主耶稣在其他的地方说我父比万有都大，到我这里来的就没有人能够把他们夺去，所以你试着要杀其实是杀不掉。但是什么叫做杀害？恐怕就是要把这个他们所得的这个丰盛的生命啊给他挪掉，要把他们从这个救恩里面拿走
啊。你说是那个，我说羊啊，你说是那个人呢、
啊对呀、啊，什么叫做把一个基督徒杀害？那不见得是肉身的杀害，因为我们得了永生嘛。你要试着把人从这个永生的恩典里面挪掉，那就等于杀了他一样。
对，这个是
。你要把他再回到审判里面，那其实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盗贼进来就想要做这些事情，那毁坏毁坏什么东西呢？
你说把羊圈也毁了吗？
我觉得这有道理。你要把羊呢，还不是偷一只，要偷一群。你看他们西部片里面，他们要偷那群牛的话，就把那半夜把那栏杆给拆了嘛，那牛就开始往外跑嘛。那个神做的事情，神成就的救恩，基督建立的教会，他们就要来毁坏。从历史上看看的话，这事儿还是真的呢。福音可以救人，人得拯救，建立了教会。这个教会呢，那就有许许多多不从门进来的，什么假先知啊，假师傅啊。要把人再引出去，要把这个教会呢给他掺上面教，哎呦，所以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这样讲应该是可能啊。这些人叫做盗贼，那他又再说呢，我来，这个我来了是和盗贼来比，他起先是拿盗贼与自己比，因为他是羊的门，对不对？他来了，看门的就给他开门啊，开了门他就是那个门，他又是门，他又是牧人啊，但是目前好像还没讲牧人。是不是
先就讲了吧？
起先讲说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请问那个羊的牧人是单数是复数？
中文没解，没有。
那你英文查查来。
我现在发觉体会来的，别人动不动就查希腊原文。
哎，我们只要查英文就可以了。咱们大懒使小懒，是不是？看看到这个，它的英文到底是这个？
是单数的，
是单数的是吧？哦，那肯定就是讲到他自己了，对吧？
是，
那个时候讲到牧人，但是还没把他点名，没给他说清楚，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他现在把门也说成自己， 不单是牧人是自己的，门也说成自己，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那句话才是羊的牧人之外还没讲门，他只说从这个门进来的就会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咱们节目里不用讲了，因为这个传福音太多人这样传了，对不对？那传福音呢基本上就是说你有没有生命，你有生命，那他叫你再得一个生命，表示这个生命是不是你原来的生命呢？啊，不是不是，他要你得另外一种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跟得救有关的啊，这个生命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生命，那你得了这个生命之后呢，你才会有真正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而且是不断丰盛的生命，对不对？
对，对的。
这种传福音你听过没有？
我不听的话我怎么会信主嘛？
好，这个挺好，是吧？这也挺容易懂。
是。
然后我是觉得他到这里他讲了一个段落，有关于门的事情他讲到一个段落，那些不从门进来的他要做的事情跟我要做的事情，像阿贵讲的是相对的，这个挺清楚啊，这里打一个大句点。然后他就开始转身，他要继续讲了啊，因为他前面已经留下伏笔，从门进来呢才是羊的牧人，你进来的时候你觉得是门，可是呢你进来之后你发现这个门还是什么牧人，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信主的时候讲这个，一个是救恩的道理，一个是那个活生生的主耶稣，对不对？你总是要有传道的传那个道嘛，什么道呢？赦罪悔改的道啊，像主耶稣开始传也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对不对？这都是道理。当你悔改之后，你进了这个救恩的门，你才发现说，哦，不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一个门呐，他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位，他不但已经升在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而且他亲自就近我们，与我们同行啊，他是我们的牧人呐。所以这两个角色，一个是从救恩的道理上讲呢，一个是从主耶稣与我们的关系上讲，
是。
那从这里看的话呢，因为他底下他就没有再提强盗了，他底下他提什么？他提故宫，他不是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若是强盗，若是盗贼呢，不顾念羊，他不是这么讲。我是个好牧人，这个好牧人为羊舍命，就着主耶稣当时所讲的话来讲呢，听的和我们现在有点相反啊，因为门徒是跟一个活生生的主在一起，在先，对不对？那这个十字架的救恩之门呢，是等主耶稣受难之后才开的，所以当他还与门徒同在的时候，他在预先讲这个门要怎么做成。这个门是什么？好牧人为羊舍命，成为一个救恩之门啊，当赞美进入他的门。这个救恩之门在好牧人还没有为我们舍命的时候先替我们讲了，那这时候他所说的故宫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这个狼是讲的谁啊？
这个狼啊，讲的是一群嘛，假先知，然后那些，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咱们得先考究一下，这个狼是单数的是复数的？
好的，可以讲。应该是复数的吧？我看看，先不要乱说。我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这个太危险。
你单数的，那应该是撒旦了。
那就是撒旦，对不对？撒旦怎么样来抓住羊呢？你看他是这么讲的，是好牧人与他的羊同在的时候，他已经有了羊圈，他已经有了这群羊的时候，撒旦要来抓。请问这怎么解？什么叫做他看见狼来？就
这是故宫看见羊来嘛？
但是他肯定也是好牧人看见羊来啊，对不对？他虽然这后来，要不然他怎么舍命呢？他不是在狼手下舍了？
但是说，若是故宫不是牧人，所以这个主意是故宫嘛？这个他见狼来就是故宫。
那只是因为主耶稣讲的很精简呢，十二节讲出来就等于把十一节补充完了。好牧人是怎么舍命的呢？他看见狼来就不撇下羊逃走嘛，对不对？他就为羊舍了命了嘛。那么要不然那个羊跟牧人在一起待得好好的，不管是圈里圈外，他怎么舍命法呢？对吧？
我是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说这里面他看见了那就跑走，这个他呢是故宫。
他是故宫，对。
对，那个不跑的话就是牧人嘛。
啊，不跑的是好牧人。对，那这里我们还是得确定一下，也就是说固然这里所说的他看见羊来是指着故宫，可是他显然也隐含着好牧人看见狼来就为羊舍命了，对吧？
嗯，
虽然他没把这个话讲了，因为他要讲的话就重复了，这个话就更长了。只是说这个狼如果是撒旦的话，这所指的是什么？
这个太复杂了。
这不复杂，这很重要啊，要不然主耶稣我们就
因为这个
听不懂。
牧人、撒旦和这个耶稣是没法相提并论的。
要是撒旦不来，主耶稣怎么舍命呢？对不对？
这个就是你这样一讲就太，比如说狼说：“哎，这个羊是我的。”
狼说：“
对。”
狼讲四川话的。
因为这个羊原先属于羊呢，原先是在那个旷野里面啊，是专门喂狼。给狼预备的食物嘛。
嗯，这时候他在旷野里面还是在羊圈里面？
所以说这是在放羊的时候，在羊圈里面就没事了。
真的吗？
强盗他可以挖窟窿，对不对？
啊，
狼呢他没有能力挖窟窿，对吧？
呵，你别小看撒旦的能力，他挖窟窿啊，坐飞机啊，都可以的。
那你要说那个什么三只小猪啊，那个狼一吹。
三只小猪，我在想，如果我们把十一节、十二节连起来的话，
啊，
其实这个非常非常形象，他是在讲同一个预言，就是他后来怎么受难。
是，
他后来不是说特别跟来抓他的人讲说，你让他们去，他说我就是嘛，对吧？
你也不能说彼得啊这些人是故宫嘛，就
哦，不是不是，那都不讲，因为那时候他们还不是故宫，他们就是羊。
对呀，对呀，他们是羊，
他们就是羊。我们现在还没讲到故宫问题，我们先把这个狼问题给他确定了。
嗯，
这个犹大领了一队兵，拿着灯笼棍棒火把，
哎，
什么祭司长老啊、兵丁啊都来了、
嗯、
啊。这个背后呢，其实是一位，就是撒旦。
对，
撒旦要除灭耶稣，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一件事情。他知道神的儿子来，他直到此时此刻他看不懂神的儿子来到底干什么，因此他出来试探他。他不但在旷野里面试探他，他不但的去窥探耶稣，要得到告他的把柄，最后就是借着百姓的口要除灭他，除灭他，钉他十字架。这整个事情是出于同一头狼，因为这个狼他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他既然没办法败坏耶稣，像败坏亚当一样，那他怎么办？他只有把他除掉。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神的救法就是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所以看着是耶稣伏在撒旦的手下，被他捆绑，被他钉十字架，好像没希望了。实际上呢，哎，这个撒旦正掉在这个神救赎的计划里面。耶稣借着死呢，就到了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打破了阴间的权柄，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从此以后呢，这个所有的羊啊，就再也不用怕狼了。
嗯，
所以到这个事情成就之后，我们这些事后诸葛亮啊，那不但是听主耶稣讲的道理、讲的话听懂了，连他这个比喻呢，咱们也听懂了。只是说呢，那各位，咱们节目时间到，这个故宫问题还没讲，就留到下回再继续讨论吧。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